钟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8年4月6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
我是 Jennifer。
首先我们来共同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美股周五大幅收跌，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加强对中国关税的威胁，加重了市场对贸易摩擦升级的担忧。美国三月非农就业人数不及预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鹰派论，称央行很有可能继续加息以控制通胀。鲍威尔在芝加哥发表有关美国经济前景的讲话时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似乎已接近充分就业，这是鲍威尔在2月5日担任美联储主席以来首次发表有关经济前景的讲话。在鲍威尔讲话前，美股就已经大幅下跌，原因是特朗普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使市场担心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特朗普周四表示，已下令美国贸易代表考虑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相关的关税，涉及金额达到了1000亿美元，以报复中国此前针对500亿美元商品将征收关税的反击。美股周五大幅收跌，盘中道指最多曾下跌近770个点，下跌至日低的23738.20点。各大板块普遍下滑，标普500指数遭遇2月8日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三大股指均录得一周的跌幅。截至周五收盘，本周道指累计下跌0.7%，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1.4%，纳指则下跌2.1%。美股周四收盘后，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美国贸易代表考虑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并确定可能成为关税目标的产品清单。但白宫官员随即急忙灭火，先是帮忙解释特朗普的1000亿美元指的是进口商品的价值，而非征收的总额。美国贸易代表也立即发表个人的声明称，追加关税没有任何一项会立即生效。在特朗普提议向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美股指数期货大幅下挫。面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的威胁，中国商务部回应在必要时期会采取反制的措施。中国商务部在其网站上表示，中国如果美方不顾中方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坚持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中方将奉陪到底，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予以反击，必定采取新的综合应对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除了贸易战以外，投资者还关注美国三月非农就业数据。美国劳工部宣布，美国三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0.3万，失业率为4.1%。此前接收 Market Watch 调查的经济学家平均预期非农就业人数将增加17万。非农就业报告还表示，美国三月份劳动力参与率为62.9%，前月为6.3%，平均每小时工资较前一个月增加0.3%，预估为增加0.3%，前一个月为增加0.1%。
接下来是汇市方面的动态。美元周五下跌，受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以及一份报告显示，三月份美国经济创造了6个月以来最少的就业机会。在中国发表最新言论后，美元对日元和瑞郎下跌。中国周五警告称将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反击。几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另外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如果美国进一步提高关税，中国将毫不犹豫地做出回应。他排除了在这些条件下进行谈判的可能性。美中贸易争端对市场的影响超过了非农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言论。美国就业报告显示新增就业人数低于预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则对美国经济总体持乐观的态度。货币市场当前呈两极化， 一方面，鲍威尔表示，美国经济运行良好，但是正在提高利率，尽管他们的步伐正在逐步的加快，但外汇市场却忽略了。他补充说，原因在于外汇市场更关注与中国的贸易终端，当你考虑到对经济的影响时，其有更大的机会会扰乱美国的经济增长。鲍威尔周五表示，美联储可能需要继续提高美国的利率以控制通胀。美市下午盘中，投资者在市场压力下买入的两种货币日元和瑞郎上涨，美元对日元下跌约 0.5%， 低见 106.77，美元对瑞郎也下跌逾0.5%至0.9578，美元指数也下跌逾0.4%至60.07，欧元对美元上升约为0.4%至1.2290。美国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指数，三月非农就业人口仅增加10.3万人，远低于市场预估的19.3万人，二月为32.6万人。不过，亮点是工资增长了0.3%，这推动了工资增长年利率的提高。该报告对美元构成了压力，但不及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
我们再共同关注一下本周的黄金期货。周五4月6日金价上涨，主要是受益于美国非农就业报告表现不佳，拖累美元所致。此外，虽然金价本周以来振幅加大，但仍录得了周线的级别上升。其中，中美贸易战紧张的局势不断的升级，为金价提供了支撑。美国 COMEX 6月黄金期货实盘价格周五收盘上涨7.6美元，涨幅为0.6%，报1336.10美元每盎司。Delfax.com 高级外汇策略师 Christopher Vapchoy 认为，黄金投资者当下需要更多的耐心，虽然美元走空中期支撑黄金，但短期内金价走势偏震荡，因此建议投资者在操作上保持灵活，仓位亦不宜过高。 Vectroy 补充称，即使美元短期内走高，其长期走空的趋势很难改变，因此建议投资者逢低做多黄金，期待金价最终的向上突破，预计大约时间为会在下半年。值得关注的是，周五出炉的美国三月非农就业报告表现不佳，引发美元的走弱。但有分析师认为，三月非农就业报告并非毫无亮点。具体数据显示，三月非农就业报告岗位增加10.3万个，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18.5万个。同时，小时工资年率为2.7%，与预期持平。道明证券大宗商品策略师 Bart Malak 认为，三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幅大幅不及预期，令市场失望。但是工资增速虽与预期持平，但仍高于预期，且失业率仍处于历史的最低位。因此，虽然此次报告表现平平，但不会改变美联储将于六月再次加息的预期。此外，近期美股波动性加大，引发避险需求升温，支撑黄金。周五美股再度大跌，主要受中美贸易战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所致。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考虑对中国额外加征收1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以报复中国此前出台的贸易反策局势。不过，据美国财务部长努钦在周五接受的采访中表示，虽然有可能与中国进行贸易战，但对两国达成妥协表示谨慎乐观。新任的美国国家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表示，相信在3个月内有可能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最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于周五的经济展望发表演讲，由于演讲内容仍持续了美联储在三月会议的主基调，未出现超出市场预期的措辞，金价在鲍威尔讲话中反应平淡。
原油方面的消息，美国 WTI 五月原油期货电子盘价格周五收盘下跌1.59美元，跌幅2.79%，报61.95美元每桶。周五油价大幅收跌，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关税，令投资者对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忧虑升温。与此同时 ，ICE 布伦特六月原油期货电子盘价格收盘下跌1.41美元，跌幅2.31%，报66.92美元每桶。 特朗普周四表示，他已下令美国贸易官员考虑对来自中国的额外1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这加剧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能源咨询公司 Petrometrics 表示，石油价格存在风险，中国是美国原油的主要进口国，仅次于加拿大，进口量约40万桶每日。如果中国要对美国原油征收关税，美国的原油供应和需求状况将很快变得非常糟糕。美国原油承压将对全球油价产生负面的影响。对冲基金 Again Capital 的联合创始人 John Kidoff 表示，石油对最近的贸易战争的影响非常大。昨晚当特朗普宣布征收关税时，原油立即遭到抛售，油价正受到其他市场的冲击。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和一些非 OPEC 产油国，包括俄罗斯，承诺将在2018年底前减产约180万桶每日，以清除全球过剩和支撑油价。俄罗斯表示，与 OPEC 的合作可能会成为一个不确定的安排。卡塔尔能源部长表示， OPEC 及其盟友应继续减产，以确保健康的油价水平，以促进对该行业的投资，并避免长期供应和价格的冲击。贝克休斯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截至4月6日当周，石油钻井机活跃口数增加11口至808口。数据公布后，油价进一步承压，因石油钻井数据被视为美国原油产量的先行指标，而美国原油产量已经连续创下历史新高，对油价产生强大下行的压力。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本周的全球大公司动态。韩国检方周五搜检了三星电子旗下一部门的办公室，三星电子被指控意图破坏员工成立更强力的工会的行动，因而遭到检方的调查。调查人员在调查另一宗涉及三星电子被指贿赂韩国前总统的案子中，发现了数千份文件，显示该企业已制定了打击工会的策略。政界人士和民间组织经常谴责三星电子不参与劳工组织活动，而且现有的三星工会愈加势单力薄。三星电子发言人表示，公司已知晓检方获取了工会相关的文件。
美国苹果公司近四年来再度在日本开新店，也是在商业聚集地新宿的第一家店铺。苹果希望在便于体验商品的卖场迎接顾客，给略显减速的销售势头注入活力。日本的苹果直营店目前除新宿外，在仙台、福冈市等全国更有7处。
半导体巨擎美光科技在新加坡扩建设施，提高产能，未来5年将在新投资数十亿新加坡元扩建近视设施，创造超过1000个就业机会。这是美光继2015年投资40亿美元扩建 NAND 快闪记忆体加工厂之后，在当地的另一巨额投资。过去20年内，他在本地的投资共投资超过150亿新加坡元。美光这次扩建设施将推进 3D NAND 的转型，并可提高产能和成本效益。
欧盟委员会周五表示， Facebook 确认270万欧洲人的数据被不当共享。欧盟司法专员Jourova 将在下周早些时候与 Facebook 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谈话。桑德伯格称，有一些广告主已经暂停投入广告费用，原因是他们正在等待该公司回答有关用户隐私权的问题。 Facebook 几乎全部营收和利润都来自于广告。
流媒体巨头纳菲拟以超过3.0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广告牌公司 Regency Outdoor Advertising。在此之前， Netflix 曾采用广告牌的方式宣传原创剧，其中包括《王冠》和《怪奇物语》。
中国约车服务公司滴滴出行已经公开登陆墨西哥，通过网站向司机和乘客宣传其服务，准备与竞争对手优步一决胜负。滴滴出行称，在6月17日之前不会收取分成，以招募司机，之后滴滴将提取20%的分成，略低于优步在大多数市场收取的佣金比例。优步目前在墨西哥共乘领域的领军企业，在30多个城市中拥有700万名用户。
中国民营汽车生产商吉利汽车周五表示， 公司于今年首季录得汽车总销量同比增长约39%，并达到了全年目标值24%。吉利汽车于2018年1月到3月的总销量为386296部，其中三月份的销量为129964部，按年增长约39%，按月升幅约10%。该公司此前给出2018年之销量目标是158万部，较2017年增长约27%，当中已包括领克品牌。
福特汽车因一个变速器问题而召回35万辆汽车，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车辆在司机已经停好车并拿掉钥匙以后还会发生运动。该公司已经收到了与此问题有关的一份事故及人员受伤的报告。此次召回活动将适用于部分福特 F150 皮卡车型和2018年款 Expedition 多功能运动型车 SUV。另外还适用于部分2018年款福特 F650 和 F750 汽车。福特此次将在北美市场上召回347425辆汽车，其中美国为2292909辆，加拿大为51742辆，墨西哥为2774辆。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正在对轮胎公司固特异展开调查，据称该公司隐瞒了在休闲车上使用缺陷轮胎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过去20年间曾造成95起伤亡。固特异所使用的轮胎本为厢式送货车所用，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存在安全隐患，但是该公司通过庭外和解和封锁案卷等方式对这一问题隐瞒了多年。此次调查涉及1996年到2003年间大约40000只轮胎。固特异一名发言人表示，公司并不认为调查的轮胎存在质量缺陷。
亚马逊正在考虑开始通过 Alexa 虚拟助手提供个人对个人的支付功能服务，此举将推动这家零售巨头与 PayPal 旗下的 Venmo 和大型银行的付款业务展开新的竞争。亚马逊正在探索新的商业机会和能力，以便使该公司能够在当前由银行和 Visa 和 Mastercard 等信用卡网络主导的支付行业中占据强有力的地位。
日本网络券商 Monex Group Inc. 周五表示，将以36亿日元（约合3350万美元）收购陷入困境的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 CoinCheck Inc. 100%的股权。在 CoinCheck 于1月遭黑客攻击，并在当时损失价值580亿日元的客户资产后 ，Monex 收购挽救了其命运。Monex 是日本的网络券商先驱之一，近来其市场份额落后于竞争对手。
波音公司周三表示，将与美国和中国政府展开对话，希望阻止中美贸易争端对全球航空业造成的损害。虽然中国拟对进口波音飞机征收关税的计划只会对这家航空巨头的少量产品产生影响，但更大规模全球贸易战担忧促使投资者周三继续抛售该公司股票。尽管飞机出现在中国政府周三公布的关税清单中，但仅限于空载重量在1.5万至4.5万公斤之间的较小型飞机。
金宝汤周四表示，公司对高管人员进行大调整并进行公司的重组，其中包括设立一个加速部门，协助建立一个灵活动态的经营模式。公司首席运营官 Luca Mignini 将掌管该公司的核心业务，其中包括汤羹和简餐。公司的加速部门将包括该公司的生鲜业务以及数字化和电子商务部门，并且目前正在寻找首席加速官。
食品和药品零售商埃伯森周五撤回首次公开发行 IPO 的计划，原因是该公司2月宣布与 Rite Aid 合并。埃伯森表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尚未宣布该公司的 IPO 登记生效。公司去年11月对登记说明书进行最后一次修改，但并未确定 IPO 条款。
中国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表示，公司从2017年开始向印度和非洲扩大投资。复星国际此前一直频繁收购欧美企业，今后将把投资的重心向人口增长、成长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转移。郭广昌同时还表示，即使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扩大，也不会放缓扩大对海外投资的步伐。不管世界发生什么，全球化的浪潮不会变。好，我们进行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话题讨论时间。今天无论是所有的，我觉得经济文章包括论坛都可以看到，整周的一个最大的话题就是中美的贸易战。对于中美的这贸易战呢，上周我们也是进行了简单的一些描述，这周呢可是愈演愈烈。
对，而且这周其实每天都有大新闻出现，而且是每天都会让大家大跌眼镜和惊悚的一个感觉。
对，我觉得中方也是整个的口吻是非常的强硬。
其实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以前如果有这种贸易战或者是这种反倾销的一些调查的时候，大家都会，政府通常都会说要希望冷静啊，或者是以这种探讨啊，或者是沟通啊，这样子就是比较温和的一个态度。
对，
但反而这一次呢，我觉得大家好像两方面都是非常强硬的态度，就是那你出招我就也出招，然后看我们两个人最后谁最后就是伤的比较重，
对，
互相伤害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整个这个贸易战，我觉得是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是
等于是川普呢整个开启的贸易战，大家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不管是中国、美国，所有的人都在，我觉得大家也都在关注看最终会怎么样。在中国的出口结构当中呢，其实是民企、外资、国企的比例呢，其实在外资当中是有40%，进口的总比例的话，外企的话是占一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整个来说，从企业的角度，对美出口的这个贸易图当中是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其实中国的工厂地位在地球上是无出其右的，因为印度其实很慢，而越南呢又小，中东是乱，加拿大呢是太散，我觉得这一点在我看来，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对，而且因为有列出这个榜单是关于中国对美国出口企业的百强呢，其实在这个名单上面包括鸿海集团的这个富士康为首的以外，其他大部分的这个企业当中，其实绝大数都是贸易服务商而非制造商。
对，
所以这次影响也是蛮大的。
对，
也是两败俱伤的一个感觉。
对，在这种贸易战当中其实是没有赢家的。而且整个来说呢，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呢落实到企业方面是被全球的企业赚走了，其中包括美国自己。因为中国的大陆呢其实还是加工工厂和中转的平台，虽然说在这个数字来看我们是存在一个顺差，但其实获利的话不一定是中国在获利。
对，虽然美国对中国征收的领域大部分是以机器、航空，然后新能源以及这种生物医药还有高铁的这些装备，但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这个比如说
征收领域、
终止这个减税领域或者是这种征收的领域的话，就是相比较可能它是另外一些领域的一些东西，
完全不同层面的感觉。
对，比如说费铝，然后葡萄酒，像我们上周有说葡萄酒是华州的就是出口
一大支柱。
对，然后还有花旗参坚果、
水果，
其实坚果是美国出产比较大的一个产品，然后水果，然后还有一些生鲜类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影响可能是不同层面上的。
对，美国针对，就像 Jennifer 刚刚讲的，美国针对中国呢，是目前我们自主创新的这些行业是新兴行业，而并不是原有的这些外资的出口产业链。也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呢，其实中国企业大部分呢现实也是还是处在一些低端啊或是中低端的层面，大多数领域和外资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抗衡的。但是我们 好的一点呢，是中国的企业其实现在是处在升级和进口的替代阶段。其实从这个两个方面来看呢，我不知道 Jennifer 有没有这种感觉，是从榜单来看，包括我们的这些行业所处在的领域来看，其实可能他们也是蛮担心，我们如果这样继续升级下去，我们蚕食的行业会越来越多，而升级也会越来越高等级，不再是这种制造工厂，而我们也可以制造这些拥有技术。
嗯，没错，其实可能我觉得大家中国可能对于美国来说，他们的这个依赖的程度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
对，
所以现在他比较有底气，就是说，那既然你对我们来征收一些关税，那我们也反制你，然后我们也可以征收关税，或者是减少这些税，就是增加税这样子的。所以怎么说呢，中国人现在政府也是蛮有底气的，就是硬跟他硬扛，但是毕竟还是要关注一下，比如说这个民生啊，比如说很多这种企业还是会多少，像民资企业还是会
受到
影响的，所以希望他们硬扛只是一小段很短的时间，因为还是希望两个国家能够对话协商，
和平共处。
是的，真的是不要影响到这些企业这样子，还真的是影响真的是很大。
对，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包括市场的反应啊，包括美国这边经济学家的一些分析，也可以看出来，他们虽然是说在特朗普提出的这些政策之后呢，他们这些像这些是我们中国商务部也是提出了这些反击，但通过民众啊，还包括这些另外的人发言而看，其实大家还是期望能够和平谈判，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真正的升级到贸易战。
没错，因为毕竟这个贸易战其实影响的方面还是蛮多，像比如说刚刚开打贸易战的时候，美股开盘4月4号美股开盘是暴跌，所以大家也是蛮惊讶的，这个股市也是影响，是股市对于这些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的影响，它的这个敏感度非常的高，所以尤其打这种贸易战的话，股市也是涨幅也是比较大的。
对，整个来说，本周我们再回顾一下，还是本周整个的三大股指全部是呈下跌的状态。
没错，
对，我们也会继续跟踪报道，看一下最终大家会怎么样，但确实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靠贸易战实现发展，最终其实还是我们老百姓。
是的，所以还是希望两个国家能够通过沟通的一个方式来协商。是的，因为毕竟很多国家还是相互依存的这个一个状态，很互补的一个状态，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冷静一下，因为毕竟贸易战打起来的话受影响的
涉及的也不单单只是我们两个国家，
两败，应该两方都是
两败
俱伤，就是没有一个是赢家。
对，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财经新闻，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